好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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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经偈：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好，请方丈，请拿起《大佛顶首楞严经义贯》上册。我们继续上次所讲的，上次讲到100页啊，现在看100页最后一行经文：迦陵仙音遍十方界，恒沙菩萨来聚道场，文殊势力而为上首啊。看这个注释，101页的注释：迦陵仙音，迦陵这个全名啊是迦陵频伽啊。迦陵频伽是一种鸟啊，啊，那它的意思是妙声，就美妙的音声，也就是说，这个鸟的音，这个叫起来的音声啊，非常美妙，所以以此为名，啊，说这个鸟它音和雅，令听的人呢都很欢悦欢喜，啊，那在这里是。比喻作如来的法音啊，如来的梵音和雅啊，那听的人都很欢喜。那迦陵仙是大仙啊，仙音就是指这个如来的音声啊，叫佛的音声，所以仙音。那仙的原意是已经修成正果的修行人。叫做仙，这个仙不是我们道教的那个仙啊，这是佛法借用我们中文这个字来比喻来指这个佛啊，所以佛称为大仙啊。下面一个注释：道场，这道场有两个意思啊，第一个就是修道的场所，第二个是讲道或是传道的场所。当然这个道是指佛道啊，不是指道教那个道，也不是指那个耶稣教的那个什么布道所那个道啊，这是佛道啊。那么这个道场啊，传道之所啊，这里是指讲道传道之所，因为修道之所是佛的那个菩提座下啊，那个才是佛的修道之所。那这里是指指环精舍啊，那因为是众生自知办道以及如来宣说正法的道场，所以就称为道场。又有人修道有人传道的地方，这样就是道场啊。那如果没有道呢，纵使有种种的庄严具啊，那但是也不能够称为是真实的道场啊。所以道场就是一定要有修道讲道传道才能为称为是道场。还有呢在比较这个抽象或者甚至于说是真实意义来讲的话，这个道场是指慈心身心菩提心，那这个是菩萨的道场啊。所以执心身心菩提心之处，那就是菩萨道场。那这个不一定是指地方啦，这个菩萨心就是道场啊。但是这个菩萨心一定要具有执心身心菩提心啊。执心的意思就是真诚无畏，真诚无畏，没有虚伪啊。你说这个容易吗？这个很难呢。什么是执心呢？执心就是真诚无畏啊，他的心是真的，而且是很诚恳诚实，没有虚伪啊。那这叫执心，因为真诚而没有虚伪才能够执啊。那 那反过来说，为什么众生心不直呢？那最究竟的原因讲，就是说有我，因为有我故，所以要保护这个我，所以哦，他一定要规避，要逃避，要规避很多个他自以为对他不利的情况，所以他就会讲一些认为自己认为有利于自己的说法，所以就弯曲了，哎，所以那个楞伽经里面讲啊，因为楞伽经讲的是最直道的最无上甚深的法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这个大慧菩萨就问佛说，佛，您现在世尊，您现在开示的这个道理这么好，为什么以前都没有听您说过呢？哎，那为什么现在才说呢？啊，然后佛就说，以众生心虚位故，啊，所以不能为他说真实法，听懂吗？所以虚位的相反是真实嘛，对，所以心真实就直了。那心种种的虚位，虚位的话，巧取、巧视，知道吧？嗯，虚位的话，他一定会讲种种的巧视的话，取巧装饰的话啊，巧视啊，还有呢，会残取。巧视是什么呢？闻过是非啊，自己有什么错误，有什么缺点。都要把它盖起来，都不要让人家知道，那所以就不能够露出来，哎，好像自己的底牌一样啊，不随便露的啊。那么所以就巧视、闻过是非啊，那乃至于残取，闻过是非、巧视呢，是为了躲避自己的缺点或是弱点啊，然后残取呢，残取是为了要博得他人的喜欢、赞赏，乃至于从别人那里得到利益，从别人那里得到利益。所以残取的谄媚的人呢，哎，谄媚就什么叫谄媚呢？怎么讲？flatter。中文讲，哎，谄媚知道哈，哎，人为什么要谄媚呢？哎，公开紧拍一下，台湾话用婆兰趴，对啊，哎，那啊拍马屁了，哎呀，这比较文雅一点嘛，对啊，所以喜欢吹牛拍马的人呐，就谄取啊，啊，拍为什么要拍人家马屁呢？戴人家戴高帽，是不是？那就是要想巴结人了，对，巴结了，哦，吹牛拍马巴结这种人呢，那又称为这古文称为佞，有没有？佞，啊，吹牛拍马，哎，然后这佞，都是想要从对方得到好处，你知道？那最明显就是。以前围在这个皇帝的身边的人，都是讲一些光冕堂皇好听的话，令皇帝老子高兴，对不对？那假的都说成真的，然后令他欢喜，然后就得到种种的赏赐，对不对？乃至于升官啊。那所以而且讲的都是虚假的，所以那叫佞啊，所以。谄佞的小人啊，或者是啊佞臣啊，啊都是这个意思。哎，那么可是人哦都喜欢人家拍他马屁，对不对？哎，那如果可是又不是马喜欢人家拍马屁，很奇怪啊。那被人家拍马屁了就哦这很受用，哎，可是残取的人，因为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心是歪歪曲曲的，弯弯曲曲的，然后绕着拐着弯，绕着脚来讲话，那 所以呢心不直，那为了要讨好别人这样的，那这种人呢就不堪修道。所以哦，你看看哦，会奉承上面的人啊，奉承吹牛拍马谄媚这种人呢，对上奉承，对下一定是欺压，哎，所以这种人什么，就心不直，而且心不平等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所以眼睛哦，不是看顶头是按，按你啊，一个同人是往上看，一个同人是往下看，这样子的，哎，所以台湾话说把酒灌给吧，那就是一个往上，一个往下这样的。所以心不平等，那这种人心不平等，然后因为心不平等的关系啊，所以他要证得平等性质，他就没有办法对众生平等待遇，没有办法行等慈啊，平等的慈悲心啊，就是有差等的。好，所以直心很重要，所以直心才能够去掉巧事谄曲谄媚啊，奉承巴结啊，那看到有钱有势的人就哦一副那个谄媚的样子啊，那看到就比较差的比他低的，那就一副不屑瞧不起的样子，这种人不好修行，哎，修行很难，因为业障太重，心太弯曲，哎。那为什么心会弯曲？那个叫心路弯曲啊，他的心路就好像我们那个洗手台的那个管子啊，洗手台管子一定不能直的，对不对？它一定要有弯，为什么？因为避免如果有东西大的堵住了，就下不去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有点弯的话，你还可以从弯的那个地方打开来，就可以把它拿掉，是不是？那因为心路弯的关系啊，所以他的这个心路就不通，你知道？所以心不通呢，所以读经也不会通，那所以道理也不会通，所以弄塌掉啊，那所以这个心路哦，就好像台北的路一样，都是一天到晚都是大塞车这样的，好。所以一定要直心啊，所以直心的人，那个心才能够成为道场，才能够宽广的大路大道啊啊。然后身心呢，身心就是悲心啊，就是慈悲心，悲心深彻，就是悲心很深啊，那。然后接着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求智慧的心，求一切智的心啊。那么这三个心合起来，不是说三个都是，而是说合起来是菩萨的道场。所以菩萨道场呢，必须具有直心、根、身心以及菩提心啊。所以第一个心要直，所以意思就是说菩萨修道第一个条件啊，所以第一个条件是要心直啊，就是直的意思就是朴素啊，很朴实朴素，没有花俏啊，一点都不炫啊，不搞花样，就是直堂堂的啊，很淳朴啊，直朴啊，很朴直，没有花俏，没有装饰，啊，这样子，啊，不会一个嘴吼，跟那蜜糖同款，糖甘蜜甜，啊，讲我真好听安尼，啊，常常用嘴跟那磨鼻为三岁安尼，好，所以第一个菩萨要修道，要成自心中成立一个道场，第一个条件是他的心要直。啊，朴直而且直道，没有弯曲啊。朴直，这个直是朴直的意思，然后这个直是没有弯曲的意思啊，叫直啊。第二个身心，他的心很慈悲， 慈悲广大深远，所以叫身心啊。所以身心就是慈悲心的代表啊。那这个是菩萨他要于自心中成立一个道场，他自心能够变成一个道场，必须要具备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要有慈悲心，要有大悲心啊。那有大悲心以后，他自然就会起菩提心，因为大悲的关系，所以悯众生啊，大慈大悲悯众生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悯众生，所以想要度化众生，要度化众生出一切苦难呢，所以要求一切智，才能够度一切有情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求一切智就是求无上菩提，才能度无量有情啊。所以这个求一切智、求无上菩提，不是为自己啊，哎，是一定是要为众生才行的啊。为自己那就变成阿罗汉了，那如果为自己他就不会求那么多了，哎，为自己他只要求到这个有余一涅槃就行了，哎，自己 OK 就行了嘛，对，就好像你如果这个求学问，然后得到一个学位以后，然后养活自己很容易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你若养一个家庭就很难了嘛，对，就比较难一点。那如果你又要照顾父母，那又更难嘛，对，那乃至于要利益很多众生，乃至常常还要这个救助贫穷啊，供养三宝啊，那又更难一点，对不对？哎，可是自己一个人就很容易嘛，所以自己一个人什么，自己顾自己，那就是阿罗汉嘛，对，所以阿罗汉自己顾自己，自求了脱容易，哎，要度化有情很困难。好，接着文殊师利啊，文殊师利的意思就是妙吉祥。妙吉祥，等一下，我再回溯一下哈，补充一下，刚刚那个执心身心菩提心哈，那个是像《维摩诘经》里面有讲，那《大智度论》也有讲类似的啊，这执心起心论也有讲啊，这执心。身心执心悲心菩提心啊，这字句差一点点，但是意思都是一样啊。那么什么叫菩萨道场呢？它必须要具有这三个条件，然后所以这个心才能够变成一个道场。那么换句话讲，也就是说菩萨你真的要成为菩萨，然后真的要修道的意思。你如果真的要修道，你的心必须要有这三个要素：执心、身心、菩提心，这样啊。所以，你再回头讲这个执心，所以一个修道人，如果他的心弯弯翘翘、弯弯曲曲的，这个人就不是修道人嘛。哎，然后讲话的话就闪闪烁烁的啊，然后，这个。指东说西，指西说东，这样子，哎，那言不由衷，啊，那就变成虚伪，对不对？虚伪、含混、逃避，啊，然后文饰，啊，文饰，就装饰啊，然后盖过去，啊，那么这个不要说是不能修道，即使做个人，也是很讨厌的，也大家都不喜欢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这个人虚伪嘛。你喜欢不喜欢虚伪的人？不喜欢。你喜欢不喜欢真诚的人？喜欢，对不对？你真诚的人，你知道怎么对待他，而且你也知道他会怎么对待你，对不对？可是一个虚伪的人，你都拿不准啊，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，你知道吗？第一点，然后你不知道他会怎么反应，你也不晓得，所以你不知道怎么样对待他，你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他讲话。所以是很麻烦，乃至于虚伪到底的时候，你就变成那种人，就变成不可理喻，你知道吧？因为虚伪嘛，他听的是一回事，然后他反应又是另外一回事。他的反应呢，也许根本就是他的唯心之论，他更不这么想，然后他做某一种反应，你知道？那做某种反应，有时候呢是为了迎合你的心意，有时候是故意要刺激你，也可能。那这种人，你不要说是修道了， 你即使做人都很糟糕，就变成什么？虚伪的话就变成什么呢？伪君子嘛，对不对 ？Hypocrite 啊，那这种人就很糟糕了啊。所以你真正要成为修行人，更不要说要成为菩萨了。那一定要慈心、悲心、菩提心，三心具足。那这个慈心呢，在讲这个慈心呢，是等于是先决条件，等于是不只是说修道，而是说作为一个人，如果以孔子的话来讲，就是说作为一个君子人呐、啊，啊、哦，作为一个君子人呐、啊，就必须要慈心。那如果没有慈心的话，那孔子就会说这个就是小人嘛，这样的吗？所以什么是小人呢？谄曲之人就是小人嘛，是不是？哎。不执心的人是小人嘛，虚伪的人是小人嘛，会吹牛拍马的人是小人嘛，会谄媚的人是小人嘛，对不对？那君子人不为也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个执心是总摄一切，这个世间处世间的好人，都叫要有这个执心，基本条件。然后有这个世间处世间共同的立足点的执心以后，真诚无畏的心。好，然后才能够发悲心。对，我说你如果虚伪的话，那你那个悲心发出来也是虚伪的悲心嘛，对不对？假的悲心，发了干什么？发了给人家看嘛，对不对？哎，然后那如果悲心有了悲心，你才可能够发菩提心。可是你若悲心如果是发假的，那菩提心当然更假了。对，那为什么要发？那如果这种为什么要发菩提心？因为他发了菩提心以后，可以到处跟人家讲说：“我已经发菩提心。”这样的，对不对？所以都是变成一切都虚伪了。所以一切要真诚无畏啊、哦！所以这个执心，等一下在七处真心的时候，一开始的时候，佛就跟阿难讲：“就你必须要执心。”我现在问你问题，你直答，有无直答啊、哦？你不要跟我。公胆公塞，哎，哎，我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，哎，那不要跟我给先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佛如来是驾仙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你跟我给先你就完了。好，接着文殊师利，这个文就是妙的意思，然后合在一起就是妙吉祥。那因为他出生的时候有十种祥瑞的现象啊、哦，有十种瑞象，所以叫做妙吉祥。文殊师利呢是主大智，是在我们大乘佛教里面是主大智的。他曾经是七佛之师，那他的本呢、啊、是过去的龙种尊王佛。这个我们在那个大忏悔仪里面有吗？对，八十八佛里面有一个龙种尊王佛，有没有？哎，那就是文殊师利过去的尊号。现在呢是北方的欢喜摩尼宝七佛，这八十八佛里面有吗？啊、哦，对。那么，所以现在这个文殊师利菩萨他是化现的啦，啊、哦，那这个未来成佛名为普现如来。那讲到文殊师利哦，你曾经看到有写文殊师利写曼殊师利有没有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？这不是翻错了吗？不是的，其实梵文哈、哦、是 Manjushri， 所以应该是曼殊师利还比较正确。这个 S 哈、哦、上面有一撇的哈、哦，就发成跟那个 SH 一样 sh 啊、哦，你们念一下。Manjushri 啊，那所以应该是曼殊师利是对的啊、哦。可是这文殊师利是错的吗？也是对的，只是一个方音的问题。因为古代的大德翻的时候，他不是用北平话翻呐、啊，他是那个都是方言嘛，对不对啊、哦？古音呐、啊，所以这个文字啊，我们台湾话怎么念？文，对，文， 所以不是文，是文，对，所以文跟慢很接近，而且哦，我记得好像广东话那个文字就念成好像慢，很接近那个音，那台湾话已经很接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文殊师利，事实上照这个地方音来念是对的，但照国语音啊，照北平音来念就差得太远了。所以也就是这样子，那个释迦牟尼佛又有翻成释迦文佛，有没有？哎，那文佛是怎么来的？或者甚至于干脆简单说文佛，那就是释迦牟尼佛啊。那文佛他就是把那个牟尼两个字合在一起，就变成个文，就 money 变成 moon， 很近的，就是尾音把它省掉这样子。所以那个高野山也不叫释迦文苑吗？啊，那的意思就是这样，因为释迦文苑其实应该就是释迦牟尼苑啊，但是那样也比较好念，大概是吧。接着十方界，下面一条，十方界是十方的佛世界，一个佛世界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啊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我们上次曾经讲过，就是十亿个太阳系啊，有十亿个太阳系这样大的地方，就是一个佛世界，佛所化的世界。翻过去102页，这一贯哈。世尊，如嘉陵拼且鸟的大觉金仙之美妙梵音，普遍至于十方佛世界。于是十方如恒河沙数一般的无量菩萨，皆闻声而来聚集于此，只缘道场。此菩萨众中，以文殊师利而为上首。上首就是排班排在最前面的，哎，带头的，就是首座啊，就是在释迦牟尼佛这一个楞严会上，他是首座的菩萨啊。接着经文，十波斯匿王为其父王慧日迎斋，请佛供业。自迎如来广设真修无上妙位，肩负青岩诸大菩萨。好，我们看注释。波斯匿王，这个中文的意思是月光的意思啊，所以就是翻成，如果要翻成就变成月光王啊。那波斯匿是翻他的音，意思是月光。波斯匿王在过去龙光佛的时候呢，跟释迦牟尼菩萨是同样是地上菩萨，就是入于地以上的菩萨叫地上菩萨，就是地，因为菩萨有52阶位，信住行相地，对不对啊？信住行相地，菩萨修行总共要经历52个阶位啊。就实信啊，实信、实住、实行、实相、实地，实相是实回向啊。那，这个叫做三贤，信位菩萨就是内凡位啊，他是内凡位，就是凡夫有外凡有内凡，还没有进入这个佛法这个菩萨的正位的时候是外凡位。啊，那外凡位就有五停心观，就是外凡位，啊，那然后信位菩萨就是内凡位，有十，总共有10阶10等啊，初信、二信、三信，一直到十信啊。那这个你不要看他是外凡位，内凡位啊，他那个修行都是很高了啊。那他这个还分这个通教或者是原教，如果原教。那个初信、二信就都已经很高了啊。那十住、十住位、十行位、十回向位，这三个合在一起叫做三贤位啊，就是贤人啊。然后，当然这个贤人不是 不是那个儒家所说那个贤人的，那个比那个高的太多了啊。然后接着就十弟呢，就是叫十圣，就已经入于圣位了啊。这十弟的菩萨都是圣人了啊，都没什么缺点了啊。那所以入于地这个圣地以后啦，那都叫做地上这样的。所以那地上不是我们那个站在土地那个地上啊，是这十地的那个地啊，菩萨地，菩萨地啊。好，所以释迦菩萨跟波斯匿王在那个时候，在龙光佛的时候呢，都是地以上的菩萨啊，圣位的菩萨了啊。那时候释迦菩萨呢是位居第八地，第八地又叫不动地啊。为什么叫不动地？因为一切烦恼都不能动它，就不起烦恼，也不被这个外道啊所动啊。凡夫外道一切以及烦恼都不能动它，叫做不动地啊。那而波斯匿王啊，那个时候是四地菩萨啊，四地菩萨也是很高了啊。那今世尊成佛，他就大权示现，这个大就是他就是指那个波斯匿王啊，就大权示现，权就是权宜啊，这权宜方便示现，示现当作国王来护持这个释迦佛的法，内密菩萨恨，外现国王身来祝佛弘法，祝佛法化啊。慧日，下面一个慧日就是忌日啊，也就是逝世周年纪念。人死了以后的那逝世周年，这个日子啊，之所以称为忌日的原因，是因为在这一天都传统上都有许多的避忌，有忌讳啊，避忌或忌讳的事。那主要忌讳的什么呢？也就是有一些不可以做或是不该做的事啊，尤其是像唱歌跳舞饮酒作乐欢乐等等这些事啊，乃至于欢笑啊，在忌日，在这个家人的忌日，尤其是尊长的忌日的时候，就不可以这样子啊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这一天既然是忌日啊，就纪念他过世啊，所以礼上应该要哀悼，表示敬意跟孝顺的意思啊。何况还在这一天，这如果是大肆的畅饮啊、谈笑啊、欢乐啊，这就很不应该啊。那个现在已经没有了，以前二三十年前，这个常常就是看到那一家人如果有人过世的话，那就贴一个白纸，写一个忌中，有没有看过？什么叫忌中呢？忌中就是在忌讳之中啊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一家有很多忌讳，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一家有人这个往生了，有人过世这样的啊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进我们家门的时候，不要大声的嚷嚷啊，大声的笑啊、谈啊、讲笑话啊等等都不可以啊，所以叫忌中。那还有有的比较，那比如说这个忌中是不一定是谁过世，只要有人过世就行。那如果说是父亲过世啊，就写这个言志，有没有看过啊？然后是母亲过世就辞志，这个志的意思就是古代儒家那个设的那个，有一些你那个丧礼的时候要穿什么样的织炊啊，什么样的衣服啊，那都有一定的那个制度，所以叫辞志啊。接着迎斋，迎就是办的意思，迎办啊，斋就是素食饭菜， 这里是指素食饭菜啦、哦、那如果像八关斋那个斋，不是不只是是素食饭菜而已，而是过午不食啦。那在父亲的忌日那一天供佛及僧，是为了要增进亡父的名福啊、哦，追荐名福啊啊、哦。那还有呢，众生自知的那一天，也就是佛欢喜日啊、哦。那么在盂兰盆经中，佛告目犍连说，可以在这一天呢，斋僧来救拔他的母亲。所以呢，这个波斯匿王就遵佛所教，在这一天设供来修孝顺。接着下一条，宫业，这个宫殿中的旁舍叫做业庭，也就是偏殿了啊。就譬如说，以前的房子都有四合院，对不对啊？那王宫也是类似，也是四合院的方式。这个主要的建筑物或是主殿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东厢西厢啊，那这个东厢西厢啊，这就是业，啊，就是宫业，西厢西厢记，嗯，好，清宴，这个言字要念宴的啊，宴的意思是邀请的意思啊，邀请。亲就是亲自，亲自去邀请。国王亲自去邀请诸大菩萨，而不是派人去请啊。因为他派人去请很容易嘛。那但是为了要表示恭敬慎重，就亲自去请啊。所以是十分的尊重诸菩萨。看易观，那时波斯匿王为其父王的忌日啊，就会日就是忌日，而迎办素斋，敦请佛到他的宫中的夜庭里受供，而波斯匿王呢，也亲自到紫环金舍迎请如来广设真修啊，那些真修都是无上的妙位。国王并亲身去宴请诸大菩萨。翻过去104页，经文：城中富有长者居士同时犯僧，祝佛来应。看注释，长者在佛法中称长者，也可以称长老，长者就是长老啊。那不只是说年纪高，而且是要具有十德，十种德行啊，才能够配称为长者或是长老。第一个是贵姓啊，不姓贵哈、啊，就是他的种姓，这是在那个印度才这样的，他种姓高贵啊，譬如说是婆罗门或是刹帝利。啊，而不能低贱的那种种姓啊，也就是社会地位了啊，社会的那个传这个出生的社会地位啊。第二个呢，位高，在社会上的这职位啊，身份很高。第三个是大富，要有钱啊。第四个呢，威猛。第五个，自身有深的智慧。第六个，年期就是。年纪大啊，第七个就行径，就他的行为很清净。第八个礼备是很有礼节，文质彬彬的啦啊。第九个上叹，就是比他高地位的人赞叹他。第十下归，就比他身份低的人都归附他，都服从他，哎，这样子。所以大家简单一句话，大家都喜欢他，哎，这样子，大家都赞叹他，这样子，这样的可以称为长者啊、哦。不能说有些人，吃他的饭人，吃他饭的人呢，就把他赞叹的要死，然后，其他人都把他骂的要死 啊，虽然他很有钱，然后就说你有几个臭钱有什么了不起，哎，那这种人就不能称为长者，哎，然后也不能说很跋扈啊，很专横啊，然后财大气粗，这个都不是符合长者的这个身份啊。然后接着居士，居士是什么呢？就居家修道之士啊，那也就是优婆塞、优婆夷。这个在佛法中呢，必须要正式在僧中三宝中啊，受三规五戒，才能够称为优婆塞，就是男居士；优婆夷，女居士。但是我们现在哈，就不管横七竖八，只要是看到，只要是学佛的，然后就称他居士，这样的，哎，那不止居士，居士还不够大，都称菩萨了，哎，哎，然后菩萨都菩萨是通行无阻，就，如果是老的就老菩萨，哎，然后小的就是小菩萨，哎，还有什么菩萨，反正都是菩萨就对了。可是菩萨应该没有那么好当啊、哦。接着，饭僧，设斋饭供僧啊、哦，这饭这个在这里是当动词啊、哦，就给某某人饭吃，就饭啊、哦。接下面一条，祝佛来应，这个祝的意思就等待的意思，应就是应供。应供就是受供，来受供养啊。祝佛来应在这里的意思是，城中的长者跟诸居士呢，知道这国王亲自供佛了，则各地一定有很多的僧众及菩萨来应供啊。那第一个，因为是所供的是佛；第二个呢，因为供养人是设供的人是国王本身，所以啊、哦、这个就很多的人会来啊，所以他们就在门口等待，希望佛慈悲分派一些弟子及菩萨众让他们供养啊、哦、这样能够修无上的福。这样听得懂吗？也就是说佛来的时候是就直言就一票人嘛，对不对？一票出家人，而且都是大弟子、大菩萨很多嘛，啊、哦，然后他们就会说，就会请求说，佛可不可以允许哈、哦？比如说，分一点给他去供养，这样子，不要都跑到佛国王那里去供养啊，分一点让他修修福，这样子啊。因为如果这个国王不请佛，平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圣僧聚集在一起而接受供养，所以这是一个很稀有难得的修福的机会，这样的，所以大家就抢着这样的啊。这个修的啊是真实的啊，这是确定的，这个恐怕比去抢着看舍利还要大的太多了，你看只是看到而已嘛，对啊。但是修福，你供佛及僧，你会供那些圣僧，那是真实的修道福。哎，所以，哎，算盘或是计算机算得好的人就会这样子。哎，往下看105页，经文：佛赐文殊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应诸斋主。所以佛很慈悲啊，啊，赐看注释，赐就是戒或是教令的意思啊，分领就是分配或是领导啊，分配领导，因为文殊是诸菩萨的上首，所以呢，佛就命令这文殊势力菩萨做分派的工作，诸菩萨及阿罗汉就都能够信服啊，那。所以这个佛知道那些居士啊的心理啊、哦、 想要修复，趁机会修复啊，所以佛就说：“哎，文殊师利，你带领一些人，然后分派一些看，说舍利佛带一批人啊，去给那个东村的那些那个长者哈、哦、那里去供养，然后这个须菩提又带领一批到西村那里去受供养，类似这样子，哎，应诸斋主就应那些斋主。”接受那些斋主的供养，这样的，所以他们不只是在那边等着看热闹而已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好像是亚劳列的你。那这个，这个老莲他真的是进老莲，对，而且哈、哦，那个老莲哦，比那个歌仔戏、布袋戏百仙哦，摆的这次都大仙哦啊、哦，好，往下看。第三节阿难示惰，好，开始精彩上场了啊、哦！经文，唯有阿难先受别请，远游未还，不遑生赐，既无上座及阿舍离，途中独归。你看前面就这么也那个很热闹的镜头，然后忽然镜头一转，看到阿难一个人单操一狗。然后就在那边走这样子啊、哦、好，现在看注释。阿难全名是阿难达、哦、念阿难达啊，阿难陀阿难达啊，意思是庆喜的意思啊、哦、那他是佛的堂弟，是净饭王的儿子，净饭王不白饭王的儿子啊，白饭王的儿子。那佛的父亲佛父啊，就是净饭王。那他的弟弟呢，白饭王就生了阿难啊。那阿难是在佛成道那一天出生，而佛的父王净饭王听到太子成道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，又听到他的皇帝生了儿子，所以就一门双喜啊。因此就赐给这个小王子叫做庆喜、哦、所以阿难就是阿希亚了、哦、马英公相希亚、哦、别请，别就是特别或是个别的意思，这个是指在家居士在僧众之中特别指定某位出家众接受供养、哦、称为 别请，譬如说有的人到场来哈，然后问说，我要请，真行师出去供养，这样可不可以啊？那就叫别请，那其他人他都不请，就是要请他这样的啊，这叫别请。那又由僧众中别请四人以上，称为别请众食啊，别请众食就是他要请一部分，不是说请一个人，也叫别请。譬如说，他们只要请真愿跟真行两个，那其他人都没份啊，就是别请众食啊。那出家人接受在家人的斋食供养，必须依照僧腊次第付请，本来是这样子啊。所以你要别请的时候，都不能指定说我要请哪一位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因为寺里不像我们只有四个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你如果到某一个佛寺，那跟那个方丈和尚报告，或是那个知客僧报告说，我要请，因为你能力有限嘛，那佛寺常常几百人、几千人，对，那你不能请那么多，说我要请五位师父去供养，或请十位，然后他那知客师就去跟方丈那个找那个登记的名单了，然后按照那个僧次，然后已经轮过了，没有轮过，然后这样子轮下去，这样，所以也不是用抽签的啦，你知道啊？那就次第付请啊。相对于别请而言，这称为僧次请啊。那这样才如法。应知平时如果受别请，是戒律上禁止的，犯者呢是得波一提的罪啊。所以平时 不能说，我要请曾律师出去吃饭，可啊、哦、这样子，那不能这样子，平时不可以。那平时你包括过年的时候也是一样啦，啊、哦，那所以本来在戒律上是禁止的，啊、哦，犯者是的剥夷提的罪。那因为施食的利养是属于十方生的，所以如果受别请，就是取十方生物，所以大小圣戒律啊都禁止。但是如果受别请的话，也有开源啊、哦，开源就是说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之下，你接受供养、接受别请而没有犯啊、哦。那么，譬如说生病的时候，譬如说正院师生病了，然后他俗家的亲戚啊，或者是他俗家来的徒弟啊，然后请他去吃一顿或吃几天比较补的啊、哦，那个时候可以啊。哦，或是行食，行食就是说在旅行的时候啊、哦，旅行的时候，因为你只有一个人嘛，不可能为了要请你一个人就跑到佛寺去，然后这那如果离佛寺几百里，那怎么办？哎，好，所以呢，作揖的时候，还有施揖的时候，作揖是指做袈裟，施揖的时候就是供养袈裟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都可以用别请的动作，不犯这样的啊。哦，然后其实现在因为是自知的时候，所以也就是失意的时候，就是在家中可以制作那个袈裟送给那个出家众啊，这个时候所以阿难可以接受别请而没有犯，因为是他在行时嘛，他啊在而且是自知的时候啊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